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入侵并占领西藏之后，在藏区暴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抵抗，在这一年达到顶峰。3月10号，拉萨爆发藏人起义，七日后的一个深夜，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无奈出走。当时未满24岁的他，可能未曾料到此一去一个甲子。那一年80,000多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的脚步离乡别井，踏上流亡之路，匆匆离开时离不切的告别淹没在时光之中，这一别物是人非。留下的人见证了中国军队的机枪炮火，不计其数的藏人生命定格在那个年份，武力镇压后的拘捕令一大批人失去自由，戈壁滩的劳改农场里面掩埋住他们的尸骨。达赖喇嘛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这样写，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死亡与破坏进程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达到顶峰。当这一切结束之时，大约6400座寺庙被毁，中国的占领政策直接导致大约120万藏人非正常死亡。在那场以失败告终反抗共产统治的拉萨起义60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四位旅居海外的藏人，讲述1959年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的印记。今日我们播出第三部分，赤烈念责解放军的轰炸机从我头顶飞过。1950年，我出生在卫藏彭波山谷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离拉萨不远。在没有汽车的年代，大家出行都靠骑马，从我的村庄骑马到拉萨，清晨出发，中午12点左右就到了。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家有很大的农场，主要种青瓜和大麦，我父母的工作就是经营这些农场。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中国侵占了西藏，到1956-57年前后，藏区东部有很多战乱，很多康巴地区的抵抗运动后来蔓延到藏区的中部，人在那里成立新的组织，我父亲在这些组织中很活跃。我的屋很大，总是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往往，他们背着枪非常高大威猛。我当时在想，这班人是不是来打仗，他们很吓人，但是我不怕，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因为父亲的缘故，从小我就知道外面打仗的事，村里面的小孩子也经常玩打仗游戏，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扮解放军，一派扮藏军，大家的共识是汉人的军队最终是要被打败，所以我不想加入那一派。每当有人跟我说今日轮到你扮汉人了，我都拒绝，不好，我不要做汉人。父亲积极投身抵抗运动，这个也是后来我们被迫出逃的原因。那阵时拉萨已经陷于战火中，很多人从拉萨涌入我们的村庄，我们全家到寺庙去找一位喇嘛请求神谕，看看是应该逃走还是留下。那位喇嘛说，你们一定要走。我们是半夜逃走的，那阵时我只有8岁，被放在马背上，夜间行路我们特别小心，我不断从马背上跌下来，我父母将我再放在马背上，那个不是什么令人期待的旅行，好艰难。我们赶了一夜的路来到一个小村庄，当时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和我的父母、哥哥还有婴儿的小弟弟，还有嫲嫲、两个姨姨和叔叔，一路上有很多传闻，有人说妇女和小孩子是绝对不可能逃走，因为那时战火纷飞。我记得听到大炮发射的声音。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我爸爸和两个叔叔决定去加入抵抗运动，和解放军去打仗。他们背着步枪，挂着手枪和长刀，骑马走了。他吩咐其他人回家，因为这次行程太危险。我们于是又往回家的方向行，半路上遇到一位高僧，我的父母非常信任他，他对我妈妈说，不要回家，不要担心，跟着我们走。但是我们屋企大多数人总是决定回去，包括我妈妈和哥哥，那个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妈妈带着我和小弟弟还有两个姨妈又上路，那阵时候几千人在逃亡。我们不总是在山里面赶路，亦有空旷的平原，有时候朝头早天空晴朗无云，突然之际，中国的战斗机出现在头顶，开始向逃亡的人群扫射，人飞快的逃跑，找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我从来未见过飞机，有阵时我会很好奇的，我高头看看，这个时候我妈妈就会打我一巴掌，警告说，快点过来，匿埋。我当时真的没意识到，他们是向我们发射子弹。 我冇见到流血同尸体，算系万幸。但系我知道好多人失去生命，嗰阵时好多地方都喺度打仗。有一次我哋差啲被解放军捉到，好恐怖。如果真系被捉到，唔知道会发生乜嘢。我相信我哋一定会坐监，遭受酷刑，因为对佢哋嚟讲，我哋系反动分子。听我父母讲，我哋行咗21日，从西藏到不丹，再到印度。在德里，我们同父亲两个叔叔重逢，我还以为再不会见到他们。官方数字说1959年有87000名西藏难民逃到印度，即使到了印度，很多藏人还认为他们不会留很久。当时大家都以为藏军最后会打败解放军，我们会将西藏拿回来，还有一日我们会回家。在印度南部一个难民定居点安顿落嚟之后，每日朝头早都有一只雀仔在我哋窗外叫，那个叫声好似用藏语话：西藏自由了。我的父母话，连雀都这样叫，我哋应该好快就能够翻西藏。如今60年过去了，我再冇机会翻到西藏。80年代初有一段短暂的开放时期，我妈妈翻过一次西藏，见到我的另外两个哥哥。当年他们在好远的寺庙里面做僧人，没办法同我们一起出逃。妈妈说他们受了很多苦，被送到劳改营里面从事艰苦的劳动。今日西藏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压迫越来越严重，人遭受磨难。我希望有一日中国会有更开明的领导，他们会认识到压迫不会带来和平，善待藏人与西藏和谐共处，对中国亦是有利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玲露在华盛顿报道。